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6月29号星期五。最近中国大陆的舆论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其实是一些矛盾的信号了，就是对于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这一类宣传出现了微妙的转向。这当然是在美国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转变。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变化的萌芽，其实是一些矛盾信号的萌芽，它背后可能包含的政治意图，还有它未来的成长方式。同时呢，也想做一些哲理上的发挥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6月21号星期四，中国科技日报的主编刘亚东在一个沙龙活动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谈到了我的国也有很多其实不厉害的地方。那随后这一个星期呢，这篇演讲在墙内啊，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讨论，没有被禁。所以这个星期我也在观察，在思考这篇演讲它所激起的反应，它所包含的潜台词和它出炉的背景。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了中国国内一些关于科技成就的浮夸宣传。那刘亚东呢，就说这些宣传其实是在制造麻烦，是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可是国内呢，偏偏有些人一会儿说什么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中国都超过了美国，成了世界第一，还算得有零有整，说得有鼻子有眼。刘亚东的结论是，这些夸大其词的舆论，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是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刚好呢，又有一个人啊，差不多是几天之后吧，接过了刘亚东的这个接力棒，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研究部部长赵近平。他在最近也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批判了那种说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呢是缺乏客观认识，是非常危险的。同时这几天又有消息传出来，说官方要求把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宣传给降温，不要主动去提了。所以从前一阵子的不惜代价抗美，到现在要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我们把这些迹象串联起来看，不难得出一个逻辑的推断，就是当局正在逐步释放信号，搭梯子下台，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对美国的妥协做些铺垫。也许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在一线喉舌上能够看到更多这一类的声音啊，什么要客观认识差距啊，要理性之类的。前面所讲的那些批判，它是有具体所针对的人的，就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那位胡鞍钢啊。这位胡教授呢，在今年一月份做了一个主题演讲，叫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之路》。刘亚东所指着鼻子所说的什么主体赶超、全面赶超，就是出自胡鞍钢的这篇奇文。胡鞍钢说中国的三大实力都已经超越美国了，经济实力在2013年就超了，科技实力在2016年就超过美国了，综合国力超得更早，2012年就超了。到2016年的时候呢，他说这三项实力啊，中国分别相当于是美国的 1.15 倍、1.3 倍和 1.36 倍啊，这就像什么民族复兴已经完成了 69% 之类一样啊，还算得有零有整，有鼻子有眼，还特别量化。那说的呢就是这件事儿。胡鞍钢这篇奇文发表之后，虽然在体制内马上也有不赞同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内啊，在那之后啊，赶超美国的这个宣传还没有降温，其实还在升温。那个厉害了我的国的纪录片就是在三月份抢在两会开幕之前公映的，还有那部宣扬我军威武、扬威抑郁的电影《红海行动》也是在二月份上映的。这一系列宣传，它的中心思想都是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各个领域，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敢在那段时间宣传这些成就干什么呢？他们都是有非常具体的服务对象的，就是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又要进党章，是又要进宪法，对吧？还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习总要成功加冕，成为继毛太阳之后最无可撼动的党国领袖。他是要服务于这个目标，为达成这个目标造势。但是呢，时隔不到半年啊，我们看现在抬轿子吹喇叭的人就受到了批判。 发生这种转变呢，有这样几种可能。第一，就是习近平在过去一段时间，他确实也是受到了误导，真的是像刘亚东所说的，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也把自己给忽悠了，那习近平就成了一定程度上被忽悠的对象吧。所以他对美国的态度过于强硬，以至于骑虎难下。现在他对自己的不利处境有所察觉，从而今天对把自己推上虎背的那些人呢，产生了怨怼的情绪啊，诸臣勿振啊。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给舆论降温、给舆论转向的部分推动力量，它是来自于政治上的在野派啊，是由于和美国矛盾激化，它的这个作用传递到了中共内部。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呢，政治上的在野派他不能够直接对核心的决策发表什么微词嘛，于是就借这个中美贸易战当中中方的不利处境，从这个现实出发，先从批判浮夸开始。那是在什么事情上浮夸了呢？就是对十八大以来这个所谓成就的宣传浮夸了。胡鞍钢所鼓吹的那几大赶超，那个牛皮就是指的中共十八大以后的成就吗？可是十八大以后是习核心的时代，其实也就是婉转的说，习核心的执政成就被夸大了，习总其实没那么伟大，他有这种潜台词。那推动这种批评的人有可能是体制内的残余健康势力，他们当中有些人呢，可能真的还有一些客观求真的品格，看不惯吹牛拍马，觉得是误国害民，但也有可能是被压制的反习势力在推动。因为在这个集权体制里，一家上位，那所有的异己力量都转入地下，所以你也搞不清楚搞事儿的是健康势力，还是在斗争中失势的腐败势力。在中国情况就是这么复杂。因为科技时报的主编刘亚东本人是有官方背景的，他发表演讲的时机是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档口，而他的这番我的国有很多不厉害的地方，这一番话没有受到封杀，所以呢，我觉得是不能够简单从一起舆论事件的角度来看的，他是有政治背景的。但是他的观点呢，本身有可取之处，比如他说中国人常讲的四大发明只属于技术范畴，它和科学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是对的，因为科学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对世界理解的深入会极大的推动技术创新。但是反过来讲呢，未必是同样，就是技术的进步很多时候它不需要建立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你像磁石指南这个现象，它很可能只是个经验的发现，你现在也找不出来是谁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它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上升到对地球磁场和磁力线的认识，那么这指南针背后一切复杂的磁物理现象对你来说就仍然是个谜，你除了会用它指南之外，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应用啊，因为你对它的本质原因没有了解。那么建立在对地球磁场认识那一系列基础之上的地质学和工程学的应用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能够做出基础层面科学创新的国家是头号的强国，它在引领着人类的文明发展方向，能够做出个别技术创新的国家是次一级的强国。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呢，连那些个别的技术创新它要做出来都很困难，就是指那些原创性的重要的技术创新。现在中国网络上所流传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完全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也感到非常迷惑，什么高速铁路、共享单车、网购、支付宝就算是四大发明了啊，因为这些技术的应用啊，只能是说在中国有些偏得而已，你应用这些技术的商业模式都不是你原创的，这些技术更不是你原创的，所以这个新四大发明它到底从何说起呢？它完全没有事实基础嘛。那拉回来说，给厉害了我的国舆论降温，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对美国的妥协就会发生了呢？啊，既然我的国不那么厉害，那对美国人妥协妥协好像也不是啥问题，对不对？那我想呢，是不会发展的那么快。我的国其实并不厉害这个论调，它目前在政治层面还是边缘化的声音，只是当局默许它存在而已。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种论调是现在所浮现的若干矛盾信号之一。就在刘亚东批判主体超越美国这种论调 承认科技和经济方面美强中弱格局的同时啊，这个论调还得到了官方媒体的点赞。你像那个《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来附和这种观点。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同一天，习近平在对跨国企业的老总们讲话的时候，还在说以牙还牙，讲的是对等报复啊，我和你同样强大。就在官方给中国制造2025计划降温，以求避免进一步刺激美国的同时，但是在国防领域呢，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时候还在说老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他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调门还在升温，客观上还在继续刺激美国。有些话呢是以前中共的政府部门个别部门说的，商务部、外交部、国防部，那习近平现在去讲呢，作为国家元首，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个语气加重了。那么这些矛盾抵触的信号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啊，它也体现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的设计上。那个引起社会巨大波动的棚户改造运动，它迅速拉动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结果这个星期突然传出消息来说，和这个棚户改造运动有关的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审批被一刀切暂停了，导致地产股集体大跌，马上呢国开行又出来否认，所以它也存在这种摇摆现象。那这种摇摆现象的压力源，那我认为就是中国经济环境严峻，它既要寻找增长点，又害怕由此引发的风险，所以决策班子呢处于巨大的焦虑之中。所以小结一下前面所说的，几个月之前还在说我的国很厉害，现在又说很多方面其实不厉害，包括这个现象在内的一系列矛盾信号，它是最近这两个月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的结果，它给这一届执政集团带来了巨大刺激，包括在中兴通讯这个事情上。确实在刺激之下，中国内部的变化正在发生，而变化的萌芽阶段就是若干矛盾的现象并存，它会表现出这个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决策班子内部有意见分歧，同时核心决策者自己对未来的方向也有狐疑和犹豫，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它就会允许若干矛盾的表象同时存在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大趋势上还是会延续过去的惯性，就是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态仍然是拒绝妥协的。那么未来这些矛盾的萌芽是否会发展成为对美国的妥协呢？我认为今年最后几个月是比较关键的，因为有美国中期选举这件事情，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北京比较大的可能性我认为是不会做出妥协，因为他想看一看中期选举的结果再定下一步怎么走啊。他持这种想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上次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啊，要是民主党获胜的话，中共更倒霉啊，因为在贸易态度上民主党好像态度还会更严厉。其实现在国会的两党都认为美中贸易关系需要调整，但是民主党总体上来说还是不赞成关税手段的，所以民主党如果能够在国会两院当中的一院占据多数呢，对北京来讲都是转机，所以我想他比较大的可能是要撑到那个时候。而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似乎也不想扩大争议，关于出台针对性的规定限制中资收购美国企业这个事情上呢，川普最近态度也有所软化，他那里也有摇摆，中期选举的选情是一大顾虑。所以我的预期就是7月6号关税行动和那之后的连锁反应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前，中美贸易战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烈度的水平上啊，可能双方都想等那个之后，中期选举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说完时事呢，我想发挥一下，就是刘亚东所批判的主体超美这个反常识言论。刘亚东的观点本身是健康的啊，但是我认为哪怕现在体制内还残存一些健康势力，能够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冒出几个泡来建议社会回归理性，但它的实际效果都是很有限的，就是中国整体这个社会的非理性的现状是积重难返的。它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共产党的这个话语体系，它已经把大众文化塑造定型了，在中国目前公共领域的全部语言里面，它就是由一堆非理性的政治正确原则所主导的，所构成的。咱们具体的说，就是在这个党文化的环境之下，语言这个东西啊，它不再和事实相关联了。当你说话不需要再依据事实和逻辑做支撑的时候，讲话这事儿它就不表达思想了，它仅仅是表达情绪和立场。 那这种情况下，语言就失去了沟通作用，它的作用仅仅是重复，就是掌权者以暴力为后盾，不断地重复自己的立场，要求他人服从，那这就叫做 coercive persuasion， 就是整个公共话语系统，包括媒体、教育和文艺，就变成一部巨大的洗脑机器。当然我要这么说还是很抽象啊，咱们说具体一点，什么叫做语言不再与事实相关联？比如啊，习近平刚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老祖宗的土地我们一寸都不能丢。其实这句话呀，它就不和事实相关联。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丢掉的老祖宗的土地不是一点半点啊，它很多呀。外蒙古不是吗？啊，从外蒙古独立第一天起，中共就是支持的，因为苏联要它独立，而中共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它是必须服从的。那外蒙古的面积相当于43个台湾，那它有多少寸呢？那你就自己算一下吧。还有海参崴、江东64屯，它算不算老祖宗的土地啊？这个帝俄和苏俄所吞并的全部原属于中国的领土，算不算老祖宗的土地啊？那你看共产党丢的也挺心安理得的嘛。那再请问，老祖宗的领土都不能丢，一寸也不能丢，请问这个祖宗要老到什么时候啊？啊，要是在五代之前，越南它还是中原王朝管辖的一部分，那是不是也不能丢啊？你今天是不是也要拿回来呀？啊，老祖宗如果老到汉武帝那个时候，他一度曾经征服过朝鲜半岛，设立了真藩、临屯、乐浪、玄兔、汉四郡，你是不是也要把汉四郡也拿回来呀？所以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老祖宗的土地有很多是中共不愿意去拿回来的，也有很多是他现实不可能拿回来的。老祖宗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这句话里有关事实的部分是，老祖宗的土地包括哪些呀？你得给人家说明白呀。你说不能丢，你得先告诉人家哪些是老祖宗的土地，你才谈得上丢不丢的问题吧。其实习近平说的话呢，简单一句，就是台湾不能丢就完了。但他一定要笼而统之地把老祖宗顶在头上，让自己的立场变得非常的光辉和无比的政治正确。所以习近平说的这句话呢，他是缺少与事实相关联的，他仅仅是表达一种情绪和态度。他在外交场合讲这个话呀，他也不是说要和美国做理性上的沟通，做理性的说服，他仅仅是表示我的态度很强硬，我不怕你。他是不具有思想上的内容的。再一个例子啊，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说马克思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人类思想家，然后咣叽一顶大帽子扔过来，这句话他也不与事实相关联的。首先，什么叫近代就没有共识？马克思自己说，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世界近代史了。但是西方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要工业革命在欧洲大体普及以后才叫近代，因为那之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嘛，人类历史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首先什么叫做近代就没有共识，再说什么叫做思想家的伟大，这200年来有那么多思想家，谁认可了马克思就是最伟大了？你的根据在哪儿？你的逻辑在哪儿？它没有。所以这种语言呢，它不包括任何事实，它只有立场和判断，因为它不包括事实和逻辑，所以你看它就起不到任何说服和沟通的作用，它只是强迫和灌输，一顶帽子扔过来压死你。所以这种话呢，你再重复1000遍，它也没有任何思想性啊，这就是典型的党文化的语言。所以你看现在那些网评员五毛说话也全都是这个调调啊。但是你说老祖宗的土地不能丢，马克思最伟大这种论断，在中国有人敢反驳吗？没有啊。所以这种非理性的，不是建立在理性说服之下的那种政治正确原则，就成了整个中国公共话语空间里面的禁忌，它规定了你整个公共空间里面应该怎么讲话，讲话的腔调是什么，哪些话题能够碰触，哪些不能碰触。所以今天刘亚东们出来说了几句健康的话，就能扭转这种情况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这就引出了我明天要在 YouTube 上发表的周末放送。我明天会把会员网站上的一集节目转到 YouTube 上来和大家分享，是金风堂网友所谈的中国语言环境这个话题， 最近我老谈这个话题啊，就是金风堂网友认为啊，语言表达和有效沟通的缺失是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若干奇葩现象的重要原因。用我们前两天那个观点，就是说由变乱语言而变乱思想，从而毒化社会，这是党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话题我一定要反复去说。金风堂网友的这期节目呢，给我很多启发，让我获益良多，所以我征得他的同意，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明天贴出来和各位分享。至于明天在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是于超先生教育随笔的第5集。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